好，我们继续再看玄论讲义第十四页。以下谈中论的特色。导师这里有提了几项，第一个是有空无碍，有空有无碍。第二个是在讲义的第二十一页下面大写的刮胡二，大小并唱。大小并唱在中观经论那边是大小共贯，唱有通畅通达的意思，贯就有贯通，大小能够贯通能够通畅。因为在华严经比较强调佛的果德，二圣在这华严会上如聋作哑，根本没办法参与讨论。但是般若经不一样，佛甚至跟须菩提还有释提桓音帝释来讨论般若法义。因此龙树菩萨所弘扬的中观中论或者大智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小共贯，大小并畅。第三个特色是在讲义的第二十四页，力破善巧。力就是见利自中，破就是破斥他中。这在中论来说是非常善巧的。有的宗派他破别人，结果他的理论，人家用他的理论一样可以破他自己，就互相矛盾。但中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有这三个特色。好，我们先来看有空无碍。好，讲义第十四页，像上面所说的，是从中论与龙树其他论点，包含大智度论等所含的内容而说，现在专就中论的文义来谈。先论空有无碍。假名性空，假名是缘起假名有，性空是空，假名有跟自性空在龙树的思想中是融通无碍的，但即空即有的无碍妙义要有中观的证见才知道。如果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的话，一般人是不能够领会的。即空即有反而变成了似乎深奥的空论玄谈，所以现在依龙树论义做一深入浅出的解说。好，以下别述分别来叙述空有无碍。导师又分成三大项。第一个是一缘起法说二谛教。我们前面提到佛他是从正出教，他所体证的是什么？就是缘起中道嘛。那这样的实相是心行出灭，言语道断，众生并不理解。因此如何让众生理解依教而修行，来悟中，来证悟，演说出来开展为二谛教。因此其中第一个就是一缘起法说二谛教，就是从正出教。那第二个是在讲义第十五页刮胡二，那佛说二谛教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显胜义空。二谛有世俗谛，有胜义谛。佛说的二谛教，不是让众生只有了解世俗谛而已，目的在显胜义空，也要体悟众生空法空，才能够超凡入圣。所以它环环相扣哦。第一个，缘起法说二谛教；第二，说二谛教是为了显胜义空。接着在第十九页，讲义十九页下面，刮胡三解胜义空，见中道义。说二谛教的目的是显胜义空，令众生悟入胜义毕竟空，而不能只偏于空啊，还要通达世俗有，一切因果等等也都要通达无碍，一切善法也不舍，就不舍有为，也不住无为，这样才能够见中道义，中道实相义。这样见的中道，所体证的就跟佛没有差别了，特别是不共的中道。所以导师的安排非常善巧，分着这三点环环相扣。好，那我们回过来看讲义十四页，先谈第一项，一缘起法说二谛教。佛法是依佛陀所觉证的境界而施设的，前面的佛法是教法，这个佛所说的教法，这落入言教了，它的依据是什么？是佛陀所觉证的境界，这是说体证的，而施设出来。佛所体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缘起正法，缘起中道。这样的缘起正法本来不可以用言说表示，但是如果不说的话，众生无法取入，于是不得不方便假说。用什么方法来说呢？如中论所说的，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这二谛其中一个就是世俗谛，第二就是第一谛。谛就是真实，世俗谛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只是世间人共许的，但是还有另外圣者共许的真实，那才是第一谛。而这二谛就是巧妙的方法。好，底下分别解释二谛。胜义谛，这是圣者自觉的特殊境界，这一般凡夫并不了解，并不是凡夫所共知的。佛陀殊胜智的境界，像《法华经》说，如来见于三界，如来看欲界、色界、无色界，所看到的呢，不如三界一般众生所见的。三界一般的众生所见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跟佛如实看到的三界内容不同。非如非异，这如是我们也可以看成一啊，非一非异。我们参考一下角注五十，刮胡二，智者大师这里说，善恶凡圣菩萨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实相，以为正体，故《法华经》的如来受量品说，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就是如来所见的三界，并不是一般三界众生所见的三界，非如非异。 若三界人见三界为义，就是所看的三界不同，这是义。二圣人见三界为如，二圣看到三界是同一空相。而菩萨人见三界亦如亦义，而佛见三界非如非义，双照如义。第一个三界人，这是三界的凡夫众生呢，所看的都不一样。而二圣所看的如是比较偏于空菩萨他又有法眼知道毕竟空，也能够知道众生根性的不同。而佛更加的殊胜非如非异，又能够同时双照亦如亦义。这是智者大师的解说。那导师引的这个文主要就是要表达我们一般凡夫所见的误以为这就是真实，事实上在圣者看来这个都还是虚妄的另外有圣者共证的真实。所见的对象同样是三界缘起，但是所得的体悟理解却不相同圣者见到了深刻而特殊的深义特殊的境界，所以才名为圣义地。而世俗地呢，是指凡夫的常识境界，如世间各式各样的虚妄流变的事相。凡夫所见的一切也是缘起法，但认识不正确，没有见到缘起的真相，就好像戴了有色眼镜看东西一样。所以说无名隐覆名世俗，这没有办法看到事物的真相了。佛陀说法就是以人类共同认识的常识境指出它的根本错误。佛说二谛，说这世俗谛只是世间人共许而已，但是在圣者来看这并不真实，点出他的错误，引导众生进入圣者的境地所以这世俗谛圣义谛古人称之为凡圣二谛。经上说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这像天数一样都没有生字啊。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角注五十二，刮胡三第一句的诸法无所有是在表达诸法是毕竟空的意思第二句的如是有，是说这毕竟空性中的缘起幻有，诸法毕竟空如是的缘起幻有。缘起幻有自性是无所有是毕竟性空的，所以又说如是无所有这样的毕竟性空的法，愚夫不知就是凡夫被无明所蒙蔽，不能了知。在此无明自性见的心境上，本来不是真实的看起来像真实一样，而成为世间共许的真实成为世俗谛。而圣者破除了无知的无明，通达如是有的缘起 啊，其实是无所有的性空，就是我们所见的如幻的缘起，其实啊，自性是毕竟空的啊。这样的自性空才是一切法的本性啊，它的实性其实是毕竟空，能够破除无明，了知真相啊，这样才名为圣意。因此诸法是毕竟空啊，是缘起如幻有，这样的缘起如幻有其实是毕竟空无自性的啊，凡夫对这一点不明了啊，因此是称为无明。因为无明不见诸法无自性，执着法确实如此的有自性，所以称为世俗谛，本来不应该称为真实的了，不过从世间共许这个层面来说，姑且称它为世俗谛。通达诸法无自性空，就能够明了透彻法的真相，这是圣意谛。所以说世俗谛者，一切法是本来自性空，不过世间的众生因为无明覆盖颠倒，生妄想执着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却误以为是真实的，在世间人来说，他把虚妄的法看成是真实的。诸贤圣如实知道，这是颠倒的啦，本来是毕竟空，误以为是真实有，这是颠倒。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无生。圣者这样如实的理解这是圣者所共证的，于圣者是第一义谛，名为真实。这两者就是世俗谛与圣义谛，是佛陀说法的根本方式，只能从这个根本上进一步去远离虚妄，体证真实，体悟诸法的真相，必须这样按这个次第来，不能够跳跃式的去揣度推测圆融。好，所以这个是佛从正出教，体证缘起法而一二谛为众生开示二谛教。那佛既然开示二谛教，我们众生应该要体悟圣义空，因此接着说二谛教是为显圣义空。佛依缘起说二谛教，目的是使我们依世俗谛而通达第一谛，因为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因此要说世俗谛，就是世间人共许的语言呢，依着它才能够体悟圣义。而说二谛的重心是体悟圣义空，因为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这个义是非常重要的。众生在生死流转中做不了主，一切都没有办法，病根就在妄执有真实的自性。如果打破自性的妄执，体悟通达无自性空，那么一切就能够解决，也能够达到解脱。缘起的空有无碍是诸法的真相， 但却是圣者自觉的境界。在一般凡夫还没有办法体证之前，只能把它作为崇高的理想，作为前进的目标来努力。可以译解它，却不能因观想圆融得解脱，只能大略的向往想要了解它但是必须在证得圣义空之后才能够真实的解脱在自信见毫厘许未破的凡夫凡夫对自信见丝毫都还没破除之前，先应该彻中透彻一切空，打破这凡圣一观再说。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我空有无碍圆融必须先破萨迦耶见证得空再说圆融。如果自信见丝毫都没有破除，就要讲圆融，这个并不实际因此说二谛教我们先希望让众生证得圣义空世俗谛是凡夫所认识的一切，凡夫所认识的颠倒虚妄，本来不成为谛。凡夫颠倒所认识的并不是真实因凡夫的心境上有着真实相现起，本来不是真实的以为是真实只为实有，所以随顺世间也就说为真实。虽然觉得这一切是真实的，不过其实很不可靠所以佛陀给我们指出认识中的虚妄，显示圣者自觉的真实，就不要以世俗供许的真实为满足，应该了解还有圣者共证的真实。佛陀点出这一点使凡夫发心进求诸法的真性，这需要破除虚妄不实，开显一切法的无自性空一般人觉得是真实自性有的，现在说这个不是究竟真实从观察到误解这不真实的自性无，就反复误以为自性实有是真实的佛点出来这个其实是无自性的能够了解到无自性不要再执着误以为这是真实的话，才能够窥见一切法的真相这很重要，离生死虚妄入解脱真实，都要从此下手就是离生死得解脱的下手处，那必须体悟无自性空体悟无自性空，我们先了解什么是自性。自性有三义，这在中观经论谈了很多真常一自性有三义，第一个是自由，第二是独一，第三是常住。什么是自性？自性就是自体我们见闻觉知道的，总觉得这法有这样的一个实在自体见闻觉知如果配六根的认识是眼配合见，耳配合闻 觉它就配合三个，鼻、舌、身。那意是配合知，所以见闻觉知配合眼见耳闻，鼻舌身这是配合觉，意是配合知，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所见的法，总以为有一个实在自体，从根本的自性见说，我们不假思维分别，就在任应直觉中有一个真实自成的影像在心上浮现，就是直觉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不是从推论中得来的实在自性，因为直觉中有这根本错误的存在，所以联想、推论、思维等等都包含着错误，学者们制造了种种错误的见解，本来直觉是错误的了，在这个基础上又联想推论，那还是错误啊。前者是具生的，就是直觉有自性执，这是具生的我执，而后者再加以分别推论这是分别我执，因此前者的直觉是具生的，后者的联想推论这是虚妄分别而生的，这是自性，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自有，自己成立自己。第二个定义是独一，直觉所觉知的不有思维分别得来的自性有，使我们不能直觉一切法是因缘和合有，直觉是限量，如果再加以分别推论，那就是比量。这不是众缘和合的自性有，直觉到的自性有，不是众因缘和合，必然直觉它是独存的，是个体的，像我们直觉到的人总是个体的，不了解人其实是五蕴啊等等因缘和合有四肢百骸，所以自性有的自成必然伴随有独存的感觉，由独存的一而产生了敌对的二或多，因为二或多是由一组合而成嘛，如果认为一有实在自性，那那个一那个一加起来就是多了，觉得这个与那个是一个个的对立者，在纵观看来，独立的一也好，敌对的二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错误，因为有自性执。好，在哲学上，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都是渊源于独存的错觉，他们根本的要求是一，如果发现一行不通又去讲二讲多，等到发现了二与多种种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又回头去讲一，其实不管他们怎么样的说一说多，只要有自性见的根本错误在，结果说一说多都是此路不通，因此纵观说不一亦不一，只要无自性的话一也不对，就了解一也不对，多也是不对的。 第三个定义是常住，至诚的独准的自性有，直觉上不能了解它是生灭变化，总觉得是恒常如此。像一个人从年少到年老，在思维分别中，虽然能够觉得他是高矮胖瘦老少有着很大的变化，不过在自性见的笼罩下，即使思维分别，也常常会觉得他的高矮胖瘦老少只不过是外面的变化，内心还是那个从前看到的他。即使透过思维还不能够透彻的见到变化，何况是直觉，那更不容易察觉了。事实上一切法无时不刻都是在变化的。佛陀说诸行无常，即使在一刹那最短的时间当中也是生灭演变的。因我们的直觉上不能发现诸法的变化性，所以误以为它是常。世间学者多喜欢谈常并根，就是因为有自性见，常常误以为它是常。另一分学者在意识的联想中感到无常，但因常耳的自性见作怪，不能理解无常的真意。不是外动而内静，就是前后失去了联系而成为断灭。断是常的另一姿态，就是如果前后前有自性，后还是有这样的自性一直连贯下去的话，那就是常。那如果觉得前面有一个实在的，后面没有了，就落入断。它的病根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自性执。因此在中观看来，断常是同一个错误表现的两个不同的姿态而已，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不同，就如二与一一样，执着有自性的一，累积起来那就有自性的二或多。总结上面所说的，自性有三义，一者是自有，二是独一，三是常住。自有就是自体真实是这样的存在，误以为这诸法是自己成立的，那这就违反了因缘和合生的正见。独一，误以为独一的话就不见相互的依存性，以为这法是个体的，是独立的，或者说对立的，因为有自性的一，那对方也有自性的一啊，这样那就变成敌对的、对立的。所以一与多其实也是同一个错误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第三，常住不见前后的演变，误以为是常的。如果不能连贯的话，那就落入断。自性三义，一中论观有无品，前两颂建立。我们看一下角注58。中论观有无品，第一颂 就是众缘中有性，世事则不然。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是众因缘和合生的缘起，就不是自性。如果是自性，那就是独一啦，自己成立啦，就不是缘起法。因此缘起跟自性不能并存。这里说如果众因缘和合有自性的话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看一下角注三寄送的第三段，自性依有部的解说与自体自相我都是同一个意义。承认自体如此成就的，确实如此的自性那自性那就独一性啦，恒常不变性真实主宰性。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说它是从众因缘和合而生，因为自性是独一既然是独一，就不能说是从众因缘和合而生。凡是从众因缘和合而生就证明它如果离开了因缘，就不能够存在因缘法如果离开了因缘它是不能够成立的。法不能够自体成就，当然就没有自性因此说众因缘中有自性这是不可能的。假定不知道自性有与因缘有的不能并存，主张自性有或自相有的法是从众缘出，承认缘起就不能说它是自性有，缘起因为是众多因缘合而起，自性有是独一自己成立的。承认缘起不能说它是自性有，而应该明知为所作法这不过众缘和合所成的所作法而已如果一面承认有自性是独一一方面又承认是众因缘和合而成这是多么的矛盾。这是第一颂。第二颂，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性名为无作，不待意法成。接着看导师的解说。性如果是所作，所作就是因缘和合而成那怎么可能呢？因为自性有，那就是自我成立啦那并不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它是独一常住的如果是自性有的话，那就不应待其他的法就可以独存了好，我们回过来看上文自性这三义是一中论的观有无品前两颂建立。由有即一而三，三而即一的根本错误，使我们生起种种的执着。一，这就是自性，或者说自性三义的任何一种亦有独一自有就有自性的三义而谈自性的三义，其实独一常住自有这个都是自性的不同面貌其实是 同样的根本错误。由于这样的自信，使我们升起种种的执着。世间的宗教、哲学等理论，不承认一切空，终究是免不了自信见的错误。佛说一切法是缘起的，缘起是无自性的，就是扫除这个根本错误的妙方便。无自性的缘起如幻如化，才能成立无常而非断灭的。它是无常相续啊，那无常虽然是无常，但是不落入断灭。无独立自体的存在，而不是机械式的种种对立的。非有，这是非自性实有。不生，不是自性的生。非有而能够随缘如幻而有，不生，没有自性生，而有如幻的因缘生。本论开端说的，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就是阐扬说明这个道理。所空的就是要空掉这个自性执啊，所以中观所说的空其实就是无自性啊，没有自有性、真实性，没有独一性，没有常住性，没有这样的自性，我们就称之为空。这样的空其实是缘起，通达缘起了知，没有自性执，那就是空了，并不是断灭。假使我们承认这自性见是正确的，那不但在理论上不能说明一切事理，并且还为因根本无明的执着而成为流转生死的根本啊！有这样的自性执，就不能够得到解脱。这自性见是人类是具有的，即使是下等动物，如猪、马、牛、羊，他们的直觉上也还是有着错误颠倒的。只不过这些牛羊等不能用名相来表示罢了。这自性见在一一法上转，就叫法我见。在一一的法执着有自性，那就是法执。如果在一一有情上转，就叫人我见。对一一的有情执着自性实有，这就人我见。这之前我们也谈过，有普特切罗我，还有萨迦耶我。普特切罗我，那就是速取去啊，就是他不断的轮回转世。那众生会轮回啊，猪马牛羊等等都会轮回。如果有这样的执着，那就是普特切罗我。萨迦耶见主要是针对自己啊，误以为是可以主宰自己起一个能够执着主宰的这样的自性见就是萨迦耶见啊。萨迦耶只有在自己所起的。那不论是佛我见或人我见都是因为有自性 执的关系。破除了这自性见，就是法空与我空，我空也可以称为众生空。佛说二谛，使我们通达圣意空，这是佛陀说法的本怀。谈到空，依着观空的方式不同，这里又提到三种空。第一是分破空，第二是观空，第三是本性空，或者是自性空。缘起是佛法的特色，照样的空也是佛法的特色。但因为学者对空认识的深浅不同，就三种不同的空。第一是分破空，天台家叫做悉法空，或者称为悉空观，就是在事事物物的观察上，利用分析的方法理解它假合，没有实在的字体是空，如一本书，一张纸一张纸的分析起来，就显出它没有真实的字体。这分破空能通达真相，解脱生死吗？如果分破到最后，执着色法还有一个极为，执着心法分析到最后还有个刹那的心心所，还有法的自性值，那是不能够解脱生死的。这不是龙树学所要发挥的。世间一般人与小圣学者都会谈到这样的空，这样的空是不彻底的，观察分析到不可再分割的指点，他们就必然要执着为实有的，以为一切是依着实有而合成的。所以虽然说空，结果到这个指点上还是不空。这不空的实际上就是非缘起。像睡九部谈一切法有，设法分析到最后成为即为，心法分析到最后成为一刹那一刹那的。如果执着有自性的即为，或者执着刹那的心心所，这个就不能够得到解脱。好，这是分析空所得到的结果。第二种是观空，又名为有可以名为唯识空，就是在感情的苦乐喜好或厌恶上，一切法经常是随观念而转变。如果是修学瑜伽或修禅定，像十遍处观或者不净观特别白骨观成就的话，不管你是肉多还是少，看起来都是白骨都能达到静随心变的体验。火是红的热的，在瑜伽行者可以不是红的不是热的，静随心转，所以说静空。小圣经部的静不诚实，大圣唯识的有心无静都是从这观空的体验而演化成的理论。 这虽然比分破空深刻一些，不过还是不彻底，因为境虽然是空，但是心却不空。境随心转，境固然是空的，不过心却没有空。龙树学为了适应一般根浅的众生，有时也会运用分破空或观空。不过如果还有执着的话，那就不能够悟到空理。如果还有自性执，只要有自性执的话，还是不能够得到解脱的。而龙树所发扬空的本意，就是这本性空，它是观诸法的无自性。本性空就是观察这一切法的自性本来是空的，既不是净空，也不是净不空，而观想的心为空。就说不是净空，也不是这观想为空，只是心念观想它为空。一切法从因缘生，缘生的只是和合的幻象，从真实的自性去观察，没有丝毫自体的，没有自成常住独立的自性。自性有三义嘛，一个是自有自成，一个是常住，一个是独一。了解是因缘和合所生，没有自成性、常住性、独一性，没有自性，我们就称为性空。性空不是破坏、否定因果，是说一切都是假名，一切都是缘起假名。从因缘生无自性下手，可以直接击破根本自性见，存在的是缘起的，缘起是无自性，是毕竟空的，到达彻底的一切空，不会拖泥带水又转出一个不空来。自性出于无始来熏习的妄现，由不正确的认识，所以会执着。缘起法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自性根本是一种颠倒，所以如果把自性破除了，只是显出法的真相，真相是空相，无自性，只是显出法的本相，并没有毁坏因果。那要破除自性，众生有的学教，有的学观，学教的从种种方法，闻思修，闻思的教理，了解诸法自性不可得。而修观的就直接观，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不论学教也好，修观也好，都是要消除错误的根本自性见。消除了自性见，就可以悟到诸法的无自性空，进入圣者的境地。这是性空观，也是佛陀说空的真意。好，所以我们 空有无碍啊，这佛很方便善巧啊，希望我们依着佛所开示的佛所体证缘起法而说二谛教，而二谛教在显圣义空。我们体悟圣义空，也不要只是偏于空这一边啊，还要空有无碍，能够通达世俗缘起有。所以下面啊，瓜五三还会再解说解圣义空，进一步见中道义。啊，圣者的体悟，有的是偏真，就是偏于空这边啊，有的啊立根的，他可以体悟圆中，就是圆满中道啊，啊，这就是下面所要谈的啊，解圣义空而见中道义啊。好，这部分我们下次再解说啊，今天到这里。